Assalamualaikum warahmatullahi wabarakatuh. Rahmatullahi Allahumma salli ala sayyidina Muhammad wa ali Muhammad wa sahbihi wa ajma'in. 就在上个星期五呢，主任呢讲了以后呢，就征求了一些意见。那么多数人的意思呢，还是讲下去啊，哪怕对一个穆斯林有好处呢，也把它讲一讲。那么作为我个人来说呢，就是作为这个在卡提，就是学问知识的天课呢是全部抽光。如果学问知识不把它全部这个抽光的话呢， 稍有保留呢，那么他的Zakati的话，要太麻木就不全美了啊。所以在知识学问的天课呢是必须全部抽观，所以在自己所能知道、所能学的一点呢，就作为Zakati的话把它抽出来啊。所以今天的话呢，就决定还是继续把它讲下去。那么第一部分概念部分呢，我们讲了七个标题啊。第八个标题的话呢是存在的普遍概念。 说存在的话是指什么？指类的概念啊，存在是指类的概念。因为类的下边的话，它有种有属。那种属的话属于类，那么类的存在呢，它就证明的话呢是所有的种族的这个存在。那么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存在的话它是指类的这个概念。就伊斯兰教的宇宙观中呢，它最根本的一条呢就是本来单有，本来就应当有啊，自因而有。 就自因而有，不因为其他的原因，就自因而有，自立而且无始无终，永恒，属于肯定的，不接受任何的虚无啊。那么这样呢，就称为的话呢，是一个全称的这个概念啊，就属于的话呢，这个存在的这个概念呢，是属于全称的概念。如果是存在，那就决定不能够接受虚无。 本来可有的这一部分呢，它是要依靠外因而存在啊，它依存于外因，那必须有一个外因呢，它才能存在，它才能有。那么像这些的话呢，它一定是被造，一定呢不能够自立，因为有外因而有呢，那么外因一旦不存在的时候呢，那么它这个有的话呢，也就跟着接受了虚无啊。说有始有终的话呢，这是可有，就是本来可有之物呢。 一切被造物呢，它必定是有始有终，它不会永恒，它有一定的寿命，到一定的时候呢，它就要毁灭啊，要消失。说这个存在呢，只要它能存在下来呢，那么它的本体的意义呢是能够自立，啊，就是它的话呢就判定为物质啊，因为物质的话呢，它是可以独立存在。 它存在，但不能够自立，就判定为的话呢，偶性的东西啊，就是一个事物呢，它暂时出现的一种非本质的一种特现的显现。那么这种显现的话，它不能够自立，而且不是长时间存在，就是暂时的话呢显现。那么像这样的话呢，它就被判定的话就是成为偶性，就事物的本质和本体相对立的啊。 那么一种的话呢，偶尔之间出现的变化的一个状态，那属于偶性，就暂时性的非本质的，再加上的话呢，以本质的话呢和实体的话是对立的，那么这种变化呢，它出现呢就成为偶性，啊，它是无质的偶性的话呢，它的成立啊，它有两个范畴啊，一个是无质的话有组合啊，指这个物体就组合体的这么一个范畴。 物质的话没有组合呢，它就指物质的分子的这个范畴。那么物体的话呢，有新陈代谢的，那么就是它就是属于生物啊，说海洋活物啊，Zalam啊，它属于活物。如果一物体的话，它没有新陈代谢呢，它就属于这个非生物啊，在经上也叫无机物，就是Jamad啊，那么就属于这个范围。 就能够自由运动的这个生物呢，那么它就是这个动物啊。能够自由运动啊，那它就是动物；如果不能够自由运动呢，它有生命，那么它就是植物。那么就是又能够自由运动，又有理性啊，那么这个的话呢，它就针对的话人类而言。 那么从这些情况看来呢，就是没有理性的话呢，它就不是属于人类。所以在伊斯兰教这个逻辑学里边呢，如果一个人的话他没有这个理性的话呢，那么他的话只不过是衣冠禽兽啊，只不过是枉为人的一个人形啊，但他的各种生性各种东西的话和动物的话没有什么区别。所以说说没有理性呢，就等于是这个畜生啊，这个的话呢就在逻辑学里边判断的一个特征。然后再讲的话呢，就是总的概念啊，这是总的概念呢，就是说动物啊，那么里边的话呢就有理性的啊和没有理性的啊。有理性的话呢，那么它是人类；没有理性的话呢，它是畜生啊。那么具体的话呢，人类的话是有具体的很多的人的话组成。那么动物的话呢，就像马呀、驴子啊、野兽啊，这些的都属于动物。那么动物的话呢，它的个体的话呢，是从各种群体的这个牲畜啊、野兽它组成。那么就是第八个问题呢，就把它讲清楚了。第九个概念呢，叫全真概念啊，就是全真概念之间它到底有什么关系呢？那么我们就讲到的话呢，就是原来所说的这个它的这个位分的问题啊 ，Arm 是指它的这个上位啊，这上边的这个位置。上位的话呢，它是两个全真概念啊，比如说活物和人啊和合物啊的上位，这是上位概念；动物和人类啊。那么它在这个下边是属于下位的概念，因为它首先的话呢确定了它是活物，有生命的东西。那生命的东西里边呢，它就把人类和动物啊，这个在下面的话属于它下面的一个种嘛，是吧？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人和这个动物呢它属于下位，那么活物呢它是上位。那么就把这个位的问题呢就说清楚了。如果你认为人是有理性的动物啊，那么呢动物就是这个上位的概念，那么人类的话是下位的概念。这个类的话呢，它是一个上位的这个概念，种属的话呢它是下位的概念，因为类呢它就包括了种，包括了属这两个部位。下位概念呢是完全包含在上位概念的这个引申之中，就是它的外延和引申之中，就成为的话呢上位概念对外引申，就对外外延和引申的那么这个部分里边的话那一个存在的一个部分。下位的话呢，人类就包含在上位的活物里边啊，动物的概念呢，那么它就包括在它的这个延伸和这个引申的这个外延之中啊。那么就把这个第九个问题呢就说清楚。那么概念里边呢还有一个叫做同位概念。什么是同位概念？那所谓啊同位概念，同位概念呢它是称为是并列的概念啊。如果人类和理性呢它是两个并列的概念，那外延的话呢，就是它的外延，它的引申呢就是互相重合，而且具有共同的这个关系。没有理性它就不算是人类啊。人类的话呢和动物区别呢就在于的话有没有理性啊。就成立人类这个这个名称的话，要成立是人类呢，它必须是具有理性。就这两方面呢，它就归结在一个什么呢？就是并列的那么一个同位的概念里边，就两个概念必须并存，那么它的这个才成立，这个概念才成立。如果这个概念里边的话，两个并列只有一个呢，它就不再成立。那么再往下边讲呢，就是交叉的概念。什么叫交叉呢？就是 arm mean wajihi 啊，这个交叉的概念是什么呢？就是具有这个概念之间呢，它具有一个交叉的关系。你的一部分啊和另外一部分的话，它互相之间的关系的是两者的话呢互相交叉的两种概念，它的外延和引申呢它是有一部分是重合的啊。如果是马的话呢，那么就说黑马啊，这黑色的马，白色的马，那么是白色的马。很多马的话呢，它都引申了一部分，重合了一部分啊。引申的部分呢，是它的颜色部分是引申，它的重合的部分它都是马，只是不过有一个这个交叉的概念呢，就是它是 这样的马那样的马，他们他的这个概念呢，它在互相交叉。那么上位的概念呢，啊，它的无限是什么呢？就是指活物、动物啊合成的一个啊概念。它判断的主词呢，就它的关键词呢，是一个特殊的上位关系啊，就说是就像类的话呢，它是判断的一个上位关系。那么人类的话，个体的人的话呢，是属于人类之中。那么它的上位关系的话呢，就是人类。那下面的话是每一个具体的人。对于下位的概念呢，它是全称的判断，啊，就活物就包括了所有的动物和人类。那么下位的概念呢，人类呢就属于全称的概念。如果是以人类作为主词的话呢，那一部分的判断呢，就是称为这个全称判断。那各种种族的人呢，都包括在人类之中。那么再讲的话呢，就讲同位概念。那什么是同位概念呢？就是我们讲的，就跟下面说的这个并列概念呢，它是一致的。就理性和人的话是并列的，这两个概念一旦缺了一个以后呢，那它就不成立。理性的话为主词啊，判断，那么它的判断的话呢，就称为是全称的判断。那么怎么解释呢？有理性的才是人类啊，人类是有理性的活物啊，或者说有理性的动物啊。那么这就是属于这个啊同位概念的这个意思。理性和人类呢，它是两个并列的概念，无论哪一个啊，一旦的话不存在或者是换为下位的时候呢，啊，它的都称为的话呢，就是这个啊全称判断里边的这个成立条件的这个欠缺，就是都成为这个人类的概念的一个组成部分啊。就成立人类呢，那必须有这两个部分，那就是属于的话呢同位关系的这个部分。那么交叉概念呢，那么它又举一个例子呢，就是说银戒指，戒指是银子的，这两个的话它属于交叉概念啊。你反正你把银子提在前边也好，把戒指提在前边也好，它的互相交叉的这个概念的话意思不变啊。像这样的这个判断的话呢，也就称为特称判断。因为特称的话呢，它的共同点呢重合部分呢是银子啊，但是它做成的部分呢它又是戒指啊。就这两个部分的话呢，它不管你倒过来啊，再回过去说，它是一个交叉概念呢，它是同等的这个含义。那第十点呢，是讲这个偶性概念问题啊。偶性概念问题呢，就是按照这个偶性概念呢，它必然的话要占有一定的空间啊。它的物体的话，一定是依存物体的话而存在啊。各种物体呢，它都有九种偶性的这个表现啊，就是Motajera 啊，它有九种的话呢这个表现。比如说包含的话，程度的不同，数量的不同，本身所具有的形状不同，颜色不同，滋味不同，气味不同，这一些的话呢，统统称为这个性质不同啊。那就说明了这么一个事。而且提到物体的话，必须具有的话十种关系。那么我们原来讲过的重要的关系呢是相对关系啊，所有的物体它都有一个相对啊，还有一个相生关系，又叫做父子关系。就任何一个物体的话，它有个来源，它有个产生它的原因啊，有一个来源的这个地方。那么还有熟的这个重复关系，就是属于熟的这个啊重复关系。就事物形成呢，它必须有时间性啊，就要实现时间性啊。而且的话呢，事物的啊它这个形状啊，它的形成啊，它的这些东西的话，它都有一定的这个关系。那么在形成的时候呢，它又有一个位置和空间的关系啊。有一些的话呢，它的位置要占一定的空间，而且它有一定的时间。那么这些的话呢，都包括在这个形成里边。比如说出现一件事件呢，出现一件事情呢，它有个时间，它有个空间。空间是指它的位置在什么地方，那么它的时间呢，就它形成这个整个时间的这个状况是什么啊。然后再有内在的一些变迁的客观的一些情况，它可以不同啊。就内在还有些原因，同样的事物，同样的情况呢，它的内在的一些情况也不一定完全相同啊。还有就是安置的问题啊，就是任何一个 是物体出现的一个事情呢，它形成的中间呢，它有一个安置，就是它有一些条件，这些条件可以引起它的这个结果的变化、性质的变化，甚至于的话呢，整个事物的这个啊，它的这个啊形成的变化。就讲的话，一个事物的发生呢，它还有一个环境的一个差异，就在同样的一个环境里边啊，发生了同样的事情。甚至于的话呢，在一些环境的话呢，表面上是同一的，好像没有什么区分，那么但是事实上呢，内在是在变更啊，所以就得到一些不同的情况，不同的结果啊。这一条的话呢，我们只用一个比喻就说清楚了，叫做刻舟求剑。有一个人的话呢，他的剑掉在水里边了啊，他就过了一阵子的话呢，是慢慢的去捞呢，把它捞起来了。有一天他坐船的话渡河，在河中间的话，他的宝剑呢掉到水里边去了，他就接受原来的这个经验啊，到了岸边上水浅的地方再下去捞啊，结果的话没捞到他的剑。像这种情况呢，就属于在内在的一些变更，外在的情况呢，环境差异可以有差异，可以不大啊，都是在水里边啊，但是内在的变化呢，因为他的确的话呢，是受了原来的这么一个环境的这个差异的这个认识上呢，最后造成了他的这个判断的错误、概念的错误。然后的话呢，就是在事物形成了他一个主权，主权的话就是决定这个事物的变化和产生的一个根本的这个条件，那它属于他的主权，也称为界定。那再提到一件事物呢，它会影响一件事物，所以事物的发生呢，它有互相的作用关系，就是我们说的话呢，就是叫分隔关系，或者叫做连带牵连的关系啊。所以事物不是孤立的，一件事物可能和另外的一件事物或者几件事物它都有关联。那么在这逻辑思考里边呢，在概念的问题上呢，那么它就要考虑到一件事和另外一件事的关系，它互相的作用关系啊，互相的这个分隔关系，互相的这个连带关系或牵连的关系。那么有了这么一个逻辑概念呢，那么它考虑问题呢就比较全美，不是光看到单打一的一件事，而是看到了它的啊各种关系、各种互相的作用，甚至分隔连带和牵连的关系都看在里边。那么再提的话呢，就是事物受自身的影响啊，就是互相的这个影响关系以外呢，它还有自身的一些影响关系啊，像自身的一些分解关系，比如说破裂啊、破碎啊，是自行的话消灭。那么像这些情况呢，在概念里边的话呢，都把它认为是自身影响的一些变化啊，就是除了外在的这互相感应的关系以外呢，还有它本身内部的这个啊变化的关系，分解啊、破裂啊，或者是这个破碎啊、消灭啊。那么概念部分呢，我们这个做一个小结呢，就是物体本身有两种偶性，一个的话呢就是自身固有的这个属性啊，就是数量和性质这两种啊，而且具有其种物体偶有的这么一些属性啊，就是我们说的相对性。所以在逻辑学里边呢，首先要考虑到任何事情呢，它是有相对性啊。那么相对性的另一边的话呢，是不是有绝对性？任何一件事物呢，它有时间性啊，任何一件事物呢，它都必定有一定的空间啊，就占有一定的空间性啊，就是它发生一件事情，它有一定的地点啊，还有它的状态，还有它的范围，就是一件事情的话，一件事物的话，它有一定的界定，它的范围有多大啊，它的程度的话呢，到什么程度，然后有它的作用，就是一件事物的话发生了以后呢，它的效果是什么啊，这是，然后再一个的话就是互相的感应，就是连带关系或者是牵连关系、互动关系。那么以这样的逻辑关系来考虑问题呢，那么它就比较周到而且全美，不会遗漏一些这个次要的问题或者隐蔽的问题。然后就讲到这个物体的这个属性问题啊，属性的话是两种，一种的话是偶有的属性与固有的属性啊，偶有的属性的话呢，我们说的话呢就好像是一个特殊状态下出现的，固有的话呢，它本来就经常具有的那么一个性质啊，不是这个比类事物啊，它的是一个普遍的必然啊， 因为有的这个属性存在呢，所以它肯定的话就有个固有性。那么在偶有的一些属性呢，是在固有的情况下的话出现。那么再讲的话，就是属性的固有性，属于某一类事物呢，啊，它的一切对象啊，都有它的本质本性啊所产生啊所派生出来。这一些有特有的一些属性呢，它是属于这个内在的一些偶有的这个属性呢，那么它就把它这个进行了区分啊。它具有的话相对性的事物啊，它具有大小，有上下，有这个互生，就叫父子关系，叫互生的关系，相生的关系啊，还具有的话呢这个空间性，就事物的一个啊形成的位置，然后就有它的时间性，就它的实现，然后就它的安置性，就发生以后的格局的变化，一个正偏远近的一个状态的变化，然后有它的主权，就它在一件事情里面它有多大的这个啊作用力，每一个因素，每一个概念的话东西的话呢，在里边起到的主权效果是什么啊，还有界定，就它有一定的范围性，它所处的这个状态啊，它有个主次关系啊，然后再提到的话呢，就是这个互相感应的关系，就事物的话呢，它不是孤立的，任何一个事物呢，它除了自身的影响以外呢，它可能还有的话互相形成的一些影响和后果啊。那自身的一些关系变化问题呢，就是内里的自身关系，有些事物它内在的原因呢，它可以发展，也可以的话呢削弱，也可以的话分解，也可以的话消灭，也可以破碎。那么具有内在的这么一些内联的啊这些关系呢，那么就把它叫做是固有的属性啊。那么就像我们所说的外感上所表现出来的，像声音啊，就听觉的啊，然后它的这个情况是根据它的空间的，颜色啊是根据它的各种这个种类的啊，形状的话呢，那么它是好歹得失啊这一方爱憎这方面的啊。比如说气味来说的话呢，是香臭啊，或者人的这个判断和感受，爱憎的感受方面的，还有它的话呢，有它的滋味。然后从事物来说呢，就人的感受里边是酸甜苦辣啊，对这个事情的好的还是坏的，那么一些具体的这个人的体验啊。那么就讲到意识性呢，就意识性的是什么？是造成人的印象和概念的东西啊，战役。是对还是错，还是属于夸奖的问题，还是属于的话呢贬低批评的问题，属于慷慨的问题，还是属于吝啬的问题，属于自私的问题，还是属于大公无私的问题，是喜悦的问题，还是使人的怒恼，或者使人的话呢愤恨的问题啊，是忧郁的问题，还是快乐的问题。那么在事物里面呢，在意识性的里面呢，就把人的印象的概念呢是怎么造成什么概念呢，那么它属于事物里边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关于数量的问题呢，它中间提到的话呢，就是连续性啊，一件事情要有连续性呢，它就能够计量，它就可以有它的重量，有它的长度啊，有它的各种尺寸，那么还有它的后作用，以及它会可以引起的一些连带关系，一些牵连关系。那么还有就是分立性的啊，数量的话分立性，那么就像怎么分立呢，就是它的数量是一啊二啊三啊，它可互相分立的啊，它数字不相同的。那么这个伊斯兰教的这个哲学里边的第一部分呢，概念学呢，那么就把它这个总结的话讲完了。那么伊斯兰教逻辑学的第二部分呢，它是伊斯兰教正确思维判断的这个学问啊，就称为判断学。那判断学是依据什么呢？是依据概念。判断学的话是为了的话呢，对事物的话有一个正确的判断的话呢，它形成了一个正确的一个思维的形式以后呢，和一个思维正确的模式以后呢，那么它才能够把事物判断的准确，判断的恰当，而且能够做出一个恰当的一个符合于事实客观存在的这么一个正确判断。说判断的准确呢，恰当呢，它的关键的话呢是在思维啊，思维的话正确的话呢，它是必要条件，但是思维的正确呢，往往都是跟概念有直接关系啊。就第一部分讲了概念呢，第二部分是讲它的正确判断啊。你概念错误了，那么你的这个思维就错误， 思维错误了以后呢，你的判断的话呢就错误啊。这判断学呢，就是要了解这个判断的组成部分啊，了解这个判断的这个形式是什么形式，它有一个正确的概念，外延引申，然后到了一个判断的这个语言的表达啊，就分辨真伪啊，分辨了对错，正确还是偏外，那就能够分辨。判断就必须通过一个表述，就是通过一个句子来表示啊。一个句子的话呢，它就是这个判断学的外壳子啊。就讲到关于判断的问题呢，首先的话呢，就是讲到的话呢，它的细胞的话就是概念啊，必须是健康的、正确的，那么它的器官、它的组成呢才能够正确。所以就讲的话呢，就是它的外壳呢是在判断里边，它的细胞的话呢也就是概念啊。所以这就提醒了这个总体的这重要性。然后再讲的话呢，第一个问题呢是判断的这个种类，我们来看了啊，判断的种类。那么种类的是以一个词组来这个表达，那么如果是不能够表达一定的意义呢，那么这种词组呢就不能够构成完整的这个判断，也就是不能够完整通行，有主语有谓语，而且还要并存，如果缺一样东西呢，它的判断的话呢就是一个不完整的外壳啊。如果具有的话呢，它就是一个完整的判断。如果一个词组能够表达一个完整的意义呢，它就可以称为句子啊。如果能够表述和表达外在的关系，那么就成为判断的话呢，它这个句子就成立。比如说的话啊，一个人来了啊，来的来了，来的去了，那像这些都属于成熟句。那么成熟的里边呢，它就必定的话呢有一个这个主谓关系啊，就形成了一个叙述、一个表达的一个句子。那外在的关系啊，它是一个形求句，比如说的话，命令句、境界句、呼唤句啊、疑问句，有明确的这个要求的这些句子呢，那么它有些也还有一种就是偶发句、幻想句、不明确的要求的，那么这些句子，那么就是把这个判断的话呢，把它分成了这么两类。第二个问题呢，讲这个判断的这个值的问题啊。判断呢，它是反映客观事物的这个一种思维形式，或者说是一种反映客观存在的一种思想的思维模式啊。那么在客观的事物的这个值和量的方面呢，它是不能够分割的啊，它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判断的必然性的正确呢，它必须在值和量的这个结合之下呢，它才可能有一个正确的判断。这判断的这个问题呢，它有个主谓的概念。什么是主谓的概念呢？也就是实质性的这个定位的东西啊，就我们叫的话呢，就是实位的这个概念啊。那么这个是它的这个主判断的这个方面，就是它这个决定性的这个判断啊。那么在概念之外呢，它还有一个联系的值的问题啊，就是肯定的话呢判断，如果否定的判断呢，那么它判断的这个各个方面呢，它的这个反映的事物方面呢，它是必定的话是把原来的这个实体的这个概念的这个判断呢，把它这个推翻，那么它才是一个这个否定的判断。那么就讲了，在数量上呢，有单称的这个判断，或者是特称的判断啊，单称判断和特称的判断。那么就讲了，就一个人呢，任何人的话都不是石头啊，这就是一个全称的这个主判断。如果一些人啊，他的话呢是书写者，一些人他是书写者啊，他是指的话呢一个特称的一个这个否定的这个判断。那么只有一些人是书写者嘛，那么另外的更多的一些人的话，他不是书写者，那么就是说能书写的人、读书写字的人呢，他只是人类里边的一部分，所以他的这个特称的话呢，就特称在这一部分。为什么特称否定呢？他就是把另外一部分不会写信的那不会写字的那部分人呢，就算在了有些人的外面。然后再讲呢，就是凡有外在关系的句子呢，都成为成熟句啊。 就凡有如果假若啊，这些这个称为的话假设啊，的就是这些的话都称为这个假言判断或者假设判断。那么再讲呢，就直言判断呢，它是有含糊的判断啊。什么叫含糊判断呢？就是这个在主词里边呢，主项里边的话，它不带数量的词句啊，没有数量的词句。第二类的话呢，是有这个数量的这个量项这个词句的判断啊，它是属于这个分为这个全称的和特称的两类。再讲这个全称的呢，它是肯定的这个全称判断呢，那就是讲的话呢，全部人类的话都是书写者啊，说全部人类都是书写者，那么他的都会写，都会书写啊，他是肯定的全称判断，因为他讲的是全部的人啊。那否定全称的判断呢，就任何人都不是石头，他是否定了他这个全部的人啊都不是石头，所以他是否定的全称判断。那么再讲特称判断的问题啊，就是肯定的话呢，特称的判断呢，一些人的话呢是能书写的啊，否定呢就一些人是不能书写的，那么它是指在一些人上，那么特称的话呢，就特称能书写的那一部分人，或者特称的话不能书写的那部分人，那么前边就是肯定，后边是否定。那么再讲非成熟句，什么是非成熟句呢？就是没有外在的关系，比如说的话呢，一些命令句啊，一些境界句，一些疑问句，一些呼唤句，一些幻想句，那么这些的话呢，它没有外在的关系啊，它就是属于的话呢，以一个啊单一的行为，单一的一个呼唤，单一的一个句子，那么这种情况没有外在的关系，那么它属于的话呢，非成熟句。那么还提到叫做偶发句啊，偶发句的话一种呢，就可以区分的话，《古兰经》中的各种各样的成熟句啊，知道其内涵啊，它的逻辑关系呢啊和它的判断关系啊，这是属于这一部分的偶发句啊。在后边的话，在《古兰经》里边后边来说的话呢，的确真主是慈悯的嘛啊，的确真主是全知的，真主是公道的，像这一些呢，它都发在这后边啊。第二呢，就是讲的话呢，可以判断事物啊。而且的话呢，可以的话呢，把它的逻辑关系呢，把它的这一些的话显现出来的句子，那么它就属于的话呢，这个范围。第四点呢，是讲这个判断的这个换值的方法，就是怎么样子的话呢，知道什么是换值这个判断啊？就原来肯定的，已经推论出来的各种可能的情况下呢，最后的结论的话被否定啊。就是称为的话呢，否定的判断。第二种的话呢，是原来的话否定的啊，已经举出了各种的证据来否定一件事啊，那么结果这种情况下呢，他的判断呢是推出各种可能性的这个肯定的判断，那原则上呢啊，他是已经隔断了推出的这些陈述机的原来的这些啊这个职位的这种性质啊。就懂得了这个换值法呢，那么我们同样一件事物呢，就可以更全面的这个了解和认识啊，就是对事物的这个可以换值和等值的这个情况呢，那么我们就知道肯定与否定啊，就是如实还是不如实，是真的还是假的啊，它的这个几率有多少啊，或者是它的几率相等啊，那么这些判断呢，就从逻辑学里边的话得出来。就使我们的话呢啊，就更鲜明的、更有力的、全面的推理判断啊，全面的去看问题，强调的两面性啊，而且的话呢，发展看问题啊，分析对立面啊，知道正面和反面，那么就可以判断它的真伪啊，使我们都在判断上呢正确恰当啊，而且符合客观。那么像这一种情况呢啊，它就属于判断的这个直化啊，判断的直化的话呢，他有一句简单的话呢，叫做将心比己，把你自己放在那个实际的事物里面去，你的正常的反应是什么啊？那么同样的一件事情呢，把它放在他的这个直化里边呢，他就可以得出了各种正确的看法，所以事情的话呢就更全面啊，因为他有个等值的问题，还是属于的话呢 这个换值的问题，那么中间的话呢就把问题就看得很清楚。就判断器呢它有个主项和谓项啊，就是否定的这个虚词啊，这些的话呢就可以使用的话呢这个置换方法啊，凡是瑕疵都要有人来牵引它啊，凡是视力好的人不需要人来牵引它，都是从的话呢凡是瑕疵要牵引啊，凡是有这个视力好的人呢是可以自由行动的，不需要牵引。那么像这样的话呢，它这个句子的判断里边呢它有个主项和谓项啊，那么主项谓项呢它没有，它是要是加上一个否定的这个虚词呢，那么它就可以成为的话呢这个置换的这个性质是吧，就是视力不好的需要是瞎子的要人牵引啊，那凡是视力好的那自然就不需要人牵啊，它就可以把它置换过来了。第五呢是讲假言，就是讲假设啊符合的判断。那么判断事物的条件呢，如果关系啊它进行到一定的时候呢，这就是可以达到符合这个判断的这个条件，就前面有个因后边有个果啊，那么因果关系的连结下呢它就组成了一个反映事物的规律性的东西啊，判断一个事情是否真假就决定于它的前因所反映的可靠性，有这个前因呢必然有后果啊，那么我们说呢就是动机问题啊，一个人他没有杀人的动机他绝不会杀人，他前因的话是有杀人的动机啊，那么在这个事情上呢前因的话他就决定了后果啊，在这个关系上呢他就可以称为的话呢就是是否真假啊，前因的话呢有因必有果啊，后来的事情的果呢就必定的话呢能查到他原来的原因，那么就在这个前因的或条件下呢和后果的这两个简单的这个组成这个断语句子符合判断的句子里边呢，那么它就称为的话呢假言判断啊。前件呢它是逻辑学的前提，就叫条件句，要有这个条件才产生那么事，那叫因，后来的结果呢是叫结论句，正因为有那么一个原因所以才造成这个结果啊，所以称为的话呢后件。所以有了前件和后件呢，那么它联合的关系呢就成了一个联合项，有了怎么一个成立的条件呢，立足的条件呢，它的成立就是肯定的，就叫做肯定的假言判断啊，因为他有杀人动机所以他杀了人啊，那么这个条件的话它是个肯定的假言判断。说肯定和否定的条件呢它是互相的话呢这个融合或者是充足的条件的话为条件，如果不相容的话呢它绝对不会成为这个这个句子的成立，比如说的话他没有杀人动机他怎么会杀人是吧，说肯定或者是否定呢两种可能性都存在啊，是相容的假言判断呢就在于的话两种可能性都有，那么这个相容的这个假言判断呢它就成立，如果有这个原因它就有这个结果，如果这个原因不存在这个结果就不存在，那么就把它相容性的这个假言判断呢就说清楚了。这前件后件它还有联系的这么一个项，把前件和后件连起来，把因果连起来，那么它是排斥的，那么它还是成为这个不排斥的，那么就是分辨它的话呢属于的话呢肯定的啊相容的，或者是属于的话呢不肯定的啊不相容的这个假言判断。如果说啊它有一个充足的条件又是必要的条件存在呢，那就是必要的条件的这个假言判断。那么就说我们在讲的话呢充足的条件是什么呢，就是符合事实真相的那个客观啊现实的这个存在的证据啊，就是的话充足的条件就是假言判断啊，就充足条件的这个假言判断，有了充足条件的这个假言判断呢，它就必定的话呢是有那个客观现实存在的那个证据。第一个充足的条件呢就是在假言判断里边呢一定事物啊尤其是它成立的条件的话呢和成立的这个关系的这个假言判断呢它的条件符合啊，如果它的条件不符合的情况下呢，那么它就是成为的话呢一个不可以判断的事情。那么用简单的话来说呢，有之则成立啊，有之则必然，没有的话呢则不必然啊，要是没有的话就不成立，像这样的条件呢 就中间我们用一个不然来说啊，真正是如此的话，它必定如此啊，要不然的话呢就不成立，也就不一定是如此啊，那么就把这个就把它说清楚了。那第二个必要条件什么，就假言判断呢，它假定的话呢，断定一件事物呢，它就有了一个必要的条件，有了这个条件呢，那么就必定会有它的相应的结果，它这个关系，那么作为判断。那符合一的话呢，无知则不然，有知则必然，那符合这个条件呢，那么它的第二个条件的话就成立，凡是成立的啊，必不是如此啊，成立的也不一定如此，那么就在这个里边呢，就把我们的思路就更客观了啊。说一件事情从表面上看它必然是如此，但是它内在的原因呢，它未必的话是如此啊。一个成立的事情呢，从表面上看是成立的，但是的话呢也不一定的话是如此啊。那么这样的就教了我们的话，用逻辑学的方法呢，有个客观的判断啊，就不存在心理性的毛病。一个人的斧头丢了，他就怀疑他的邻居所偷啊，那么他就看他走路也像偷斧头的，说话也像偷斧头，神情也像。过了几天以后，他的斧头找到了，他再看他那个邻居呢，说话也不像偷斧头的，说神情也不像啊，什么都不像偷斧头的。那这个问题呢，就出在这个在这个判断里边的这个认识的错误。第三个充足条件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假言判断呢，他判断一件事物呢，必须有充足的而且必要成立的这些条件。如果这些条件都成立了啊，那么他假言判断的话呢，他就这个可以成立。如果这些条件中间多数条件是成立，中间还有一个条件的话还不存在呢，那么这个事情的话呢，它未必必然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提醒的话呢，用伊斯兰教逻辑学来判案子呢，往往不会被一些事情的话所迷惑啊。那就符合一的话呢，无知则不然，有知则必然啊，符合于这个条件。那么有些事情大多数条件是符合，但是只有一点不符合的，可以否定它的全部。那么假言判断里面呢，它就充足的条件呢，在第三个条件里面呢，它就成立了啊。所以也不一定的话是这个样子，就是说只要有一个条件不符合呢，它不一定是这个样子啊。这提醒的这个事。那么在这个外在的判断里边呢，比如我们举例呢，就是太阳升起，白天就成立。那么它这个时候呢，就是两边的话，它有个中间的连接关系，就太阳升起的条件，那么就是白天就形成。它内里的话呢，它判断呢，比如说我们说，若是你来找我，那么你就必定享福啊。若是你来，它是假设，若是你来，那么你就必定享福。至于他享福了没有享福呢，是决定他来不来啊。他来的话，他决定享福；他不来的话，他不一定享福。那像这样的情况呢？他的条件不是那么成立，他是内在意识的这个判断里边呢，他的话呢还不在一定里边啊，所以有些事情不会犯主观的错误，也不会犯这个心理判断的错误。说一个人的话，他必要的时候呢，他进行的假言判断呢，就像一个事情啊，这个来的来了啊，他来临了，那么我就不在家中，那么你就分析了，他来的时候我不在家中。啊，这是成熟一件事实，他我不在家中，但是他不是每一次都不在家中，这一次他来我不在家中，那么这样的证据呢，不能证明你是不在家中的证据啊，那么就是把这个就讲明了，那么条件的话不全美，就这一类的这个判断呢，他有一个如果那么并非啊这些词语，或者是何者啊，而且并且啊所以。那么有这些这个特征的话呢在里边，所以凡是这一种判断呢，它必定有如果这个字，如果怎么样那么就怎么样，并非怎么样那就怎么样，何者怎么样对啊，并且怎么样，所以就怎么样啊，有这样的一些词语，那么就它可以做判断。第六的话呢是假言判断和显言判断的这个关系啊，就是我们在符合判断，什么叫符合判断，不是一个证据的判断，是一系列的这个事实的这个证据的判断。那么在这些判断中间呢，那么它有三种的话呢，这个判断啊，三种假言判断是什么呢？我们就讲的话呢，一个是在显言判断里边的假言判断啊，就是与它相容的啊， 有还有跟它不相容的，那么这两种，所以它的两者相似的啊，但是没有明显的这个关系的，也没有固定的这么一个明显的这个关系的啊，那么这一些东西呢，它是就是在于不相同的一些联系词啊，这注意这个事。那么这个问题的话，我们讲就是思维逻辑的判断嫌疑犯，哪个是嫌疑犯，哪个不是嫌疑犯，那么它必定的话呢，就在这个假言判断和显言判断的关系里边呢，它在逻辑思想里边呢，就有一个正常的一个判断。这两者的话都跟直言判断相同啊，就断定了有以后的，它有个实现，就是有一个固定的时间，要是那个时间不存在呢，那么逻辑的事情不成立啊。一个人他有杀人的动机啊，但是他没有杀人的时间，那么这个照样的话他不成立，是吧？这个时间的话他直接就影响了啊。如果说是一个单纯具体的一些假言判断呢，就如果你今天来找我，那么你就可以怎么怎么样，那是假如啊，如果呀啊，那么在一件事情事实不清楚的时候呢，就要做设想假想啊，如果他是这样，那么他就怎么可以怎么样，如果他不是这样，他就可以怎么样啊，就在设想里边呢，那么就可以把他的话呢这个进行的这个分析判断，那么逻辑上呢就符合于客观事实和证据。那么再讲假言判断的问题，就是不相容的前后关系啊，前边的关系和后边的关系是不相容，互相排斥啊，像这样的情况下呢，那么他就属于这个假言判断里边的不相容性的这个判断，排斥性的判断。我们讲的话就是这个叫做什么，叫做这个对抗的存在。对抗的存在呢，就是讲的话证据里边的矛盾性啊，一个证据起来了以后，有这样的解释，有那样的解释，有这样的可能，有那样的可能啊。那么像这样的情况下呢，它就是有阻碍的一面，有聚合的一面，有对抗的一面，那么就可以否定，有孰疑的话呢，不对抗的融合的一面，那就可能的话成为嫌疑犯啊。那么在这个里边讲的话呢，就是他讲在孰疑的话呢，每一个事情里边呢，它都存在着一个对抗的关系啊。所以提供了一个事实一个证据呢，那么要看到正反两方面，就是它相聚的方面它就可以肯定，要是有相阻碍说相对抗啊，不相容排斥的关系呢，那么可以否定啊。就这个问题上呢，那么在问题上呢考虑呢，它就可以更周到。这只对抗存在的，那属于主句的，就是属于的话呢，不存在或者是有嫌疑的问题的话，不成立的啊。那么再说的话呢，就是没有这个对抗啊，那么它属于否定的啊，就我们叫做主空的啊，它没有对抗，就是明明这件事情嘛啊，它就是没有这个对抗，它这个证据里边的话就符合于它的结论啊。他没有杀人动机，他有杀人的时间，那么这个不一定会杀人啊。他有杀人的动机，但是没有时间，照样不会杀人，对吧？他有这个杀人的动机，他有杀人的这个时间，但是他没有杀人的条件，他照样不会杀人，是吧？就在这个里边的话，就讲正负反相反的关系呢，他有相容和相对抗啊，可以是排斥的这些关系里边呢，那么他就让人们在逻辑学里边提高的一个认识啊，就是全面的分析一个证据啊，如果这个证据是那么样的结果的话呢，那么它的结果的话不定是一个结果，它可能还有相排斥的结果，或者是相这矛盾的结果，或者不相容的一个结果，那么不会凭着一件事情呢啊就把它定了下来。哎，你曾经有个偷东西的毛病，说你现在必定是要偷，现在金打石都丢的就是你偷的，那就是犯了这个逻辑错误啊，这就把它就讲清楚了。说当太阳升起，那么白天就出现了啊，它是这个正面的说啊，如果你来找我，那么我一定的话好好的招待你啊，好好的让你吃一顿啊。那么这两句话里边就看出来，这太阳升起了，白天必然出现，那么它是成立啊。假如你来找我，我一定给你好好的吃一顿，好好的招待你。那么假若的里边呢，他不一定来到啊，所以他在条件里面不成立啊，明白这话的意思。说每逢太阳升起，那么世界就光明了，那么这是肯定的啊，并不是每逢太阳的话落山了，那么呢，那么这个啊白天的话呢就出现了，它是相反了，跟结论相反了。每逢太阳这个落山以后呢，那白天就出现嘛， 本身不可能再出现啊。像这样就是它的前键和后键，它的因果关系，它的这个假言上的设定呢，它是互相排斥啊，互相的话不成立。有时候啊，太阳落山了，那么月亮就出来了，它实际上是一个否定性的，因为太阳落山的话呢，太阳月亮不一定出来啊，是吧？一般的表面上的确太阳落山嘛，夜里边到月亮就出来了嘛，但是月亮还有不出来的时候啊，所以在假言判断里边呢，那么它有相排斥的东西，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的啊不符合的东西，那么就在判断里边得了一个正确的认识。就并不是所有的所有在太阳落山了以后呢，那么月亮就会出现，那么它是这个肯定的这个事啊，不是所有的时间啊，那么它是肯定，那么它是成立的。就相容的关系呢，它有一个必要的条件，它就要并存，比如充足的必要条件的这个存在，而且的话呢，它是前后相容，而且的话呢，条件之间呢，它有充足的这个证据。第三的话呢，就是必要的条件呢，外在内在的这个关系的话呢，它是符合相容而不是排斥。第七的话是讲这个模态的这个判断问题。什么是模态的判断问题呢？就当判断一定事物的时候呢，它有个必然性，有个可能性啊。就在没有判断的时候呢，要首先考虑它的必然性和它的可能性。在没有判断的时候呢，它的必然性的话呢啊存在呢，那不等于是必然，因为它还有一个可能性。所以它那个模态词呢，就是称为这个模态的这个判断啊。那么在这个伊斯兰教这个逻辑学里边呢，它就强调的话呢，断定一个对象的情况呢，它有它的必然性，就有它的可能性，它是并存的啊。而且各种各样的一些许多复杂的事情的判断呢，是必须要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全面的这个分析，全面的认识这个客观的存在的这些证据啊，掌握各种各样的情况的变化，而且还要知道它的话呢，创造有利的这些机遇的条件啊，那么这些东西呢，它才能够进行正确判断。那么再讲主相和位相啊，它本质和属性啊，它要相同。那么这个位相，也就是它的系数的这个位相，那么跟它主相之间的本质属性哎是相同的时候呢，它就是一个必然的模态形状啊。就从它的主相啊，它的位相，就它的因果，它的所有都是一致，没有排斥。那么这种情况呢，它就成立了。如果主相和位相不同意啊，互相之间的话有矛盾，有排斥，那么它这是一种可能性的，就叫可能的模态判断啊。那这个事情就不能够肯定，这件事情可能是这样，也不可能是这样，是吧？那么这个例子的话呢，就比如说的话呢，啊，一天的话呢，两个人的话吵了架，打了架，第二天的话，另外一个人就被杀了，哎，肯定是这个人杀的，因为这个人头天跟他吵了架，打了架，所以第二天这个人被杀就是他杀的。那这他的错误呢，就是犯在这个叫做是模态判断的这个思维逻辑错误。是吧？因为客观情况不一定是这样啊。要是他两人吵了架，他敌对的人的话，利用这个机会的话呢，杀害了他呢，那不是叫这一个啊跟他吵架打架的人的话呢，给这个承担上了啊。所以在这模态判断里边呢，他就要求的话呢，就是同时的话呢，要考虑到就是他这个模态判断的必然性和模态判断的一些可能性，那必须的话呢，全面的来处理。所有的火都有热能的啊，那么这一句话呢，它是肯定的啊。火的必然性呢，它的属性的话呢是热能，那么它这两个条件都成立，它是必然的模态判断。水是可以有热量的，那么热量的话不是水的必然条件，它是可以有啊。你把水加热以后就成热水，它就有热量。你水不加热的话，它可以没有热量。你把它冰冻起来，水就可以寒冷啊。是这样的话，它是可能性的这个模态判断。第一模态判断呢，它是肯定，肯定就是必然性的肯定啊，它的这个各方面的这个肯定。第二个模态肯定呢，它是属于否定性的模态肯定，就是不需要加去思索，只凭着它的这一些啊不符合的地方呢，那么它的这个可能性还有第二种可能的情况下呢，那就不能肯定这个事物的是必然性的事物啊。 如果一件事物发生没有第二个可能性，只有这个必然可能性，那就可以断定为这个必然性的这个末态判断。如果还有第二个可能性呢，那么这个事情只能判断是不是必然性的啊，那么就是可能性的这个末态判断。如其失足了以后，他就否定，他就事实上就违反了一个特殊的这个可能性啊，就是不肯定的事物啊，不是必然的事物，如果你把它的话呢，这个肯定下来呢，你就违背了特殊的可能性的这个可能性啊。为什么呢？就不反对必然，也不寻求的话呢，一定要必然啊。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就往往把事情判错啊，把事情这个判断错误，把这个概念上的错误加上的话呢，这个判断上的错误呢，那最后的话呢，它的结果也必然错误。所以一般的可能性呢，一旦被否定了以后呢，就不需要再去思索，就一般的可能性，这个可能有这个可能，但不一定就是这样啊，这就提醒了这个事。那么往往的错误呢，就是在一些的话有可能性，不是主要的可能，有这种可能性，那么他在这种可能下去做文章，最后的话呢，这个叫做是白费了这个精力。所以有必然性的可能性呢，那么是要在否定模态里边的话呢，去研究它的这个否定的可能性啊。这件事情99%可以肯定，但是还有1%的问题，那必须把这1%查清楚了以后呢，就把这个否定模态给否定了以后呢，它必然性的可能性呢，它才成立啊。这就是第三者哲学里边的一个重点的一个问题。说写字的时候手的动作是必然的啊，不书写的时候是不必然的，那么中间的话是不全美的啊。写字的时候你手不动作的话呢，你怎么写呢？当然一定要动作，但不写字的时候啊，那么不是必然的。你不写字的时候，你手还可以做其他动作，那它还有这么1%的这个不可能性在里面，是吧？就必然否定的这个模态状态呢，它是否定了主项的必然性，是吧？就主项的话是没有动机啊，那么它必定没有结果啊。主项的话，它没有那个时间，没有那个空间，它必然没有那个结果，是吧？这就把这个必然性的说清楚了。这是任何的冰雪啊，都是没有热量的啊，都是没有热量的。那么针对的话呢，冰雪来说的话呢，它否定这个热能，这是必然的。那肯定热能啊，那就不是必然。那就倒过来说，任何冰雪它都有热量，那就不是必然啊。这就提醒这个事。那模态判断呢，它必然性的这个是为，就是位相啊，它的这个系数的这一部分呢，跟它的这个相连的这些项目里边呢，它有一个本质的属性啊。这个本质属性的话，它是肯定的话呢，是一致的。那火的话是具有热量，那这是肯定的。它的本质，它的属性的话呢，但它是符合的啊，没有排斥。火是燃烧的啊，火是燃烧而成的，那不一定。燃烧可以形成火啊，那其他情况下是不是还有火的形成的，是吧？那我们现在的解释呢，电路丝的话呢，它是用电转热的啊，它并不是用燃烧而来，是吧？像这些情况下呢，它只有1%的可能性啊，不符合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它不能成为必然性的判断啊。就符合于事实呢，它热能的话呢，是火必然的话发生的这个热能啊，它是有必然性的。那违背事实的判断呢，火不是具有热能的。有冷的火有没有？那是关啊，它不久，那么它就加以否定了啊。这个不需要必然性啊，它也不具有排斥性。那像这样的一些东西呢，模棱两可，那不能够进行轻易的判断。那么就是在这个讲的违背这个事实的判断里面。那么在讲特殊的可能性，那么就是水是具有热量的，那就提醒我们水的话呢，具有热量。不是它的本性，但必须要有一个外来的条件，就是加热啊，或者什么其他原因的话呢，那么它才可能的话呢有这个热。所以在一件条件之下，还有第二个隐藏着的条件啊。那但是这个隐藏的条件不是它必然的条件，那像这样的情况下呢，它叫做特殊可能性，是吧？像这个我们说的话呢，过失杀人， 有一个人的话在车上钉了一个钉子，把他的包钉在上面，挂在上面。他下车以后呢，另外一个人坐那个位置，车子一刹车呢，他头往后边一靠，钉子就戳到后脑板里边去了。像这样的情况，它是一种特殊可能性啊。这种可能性在一般情况下是不可能，但是在特殊情况它可能。那么就在伊斯兰教这个逻辑学里边呢，就提醒了我们呢，就看到一般的可能性呢，还要看到特殊的可能性，那么你事情才可能全面的这个分析，全面的这个符合于客观的实际。所以一般可能性的事情呢，水的话呢是能够吸收热能的啊，这是正确的，这是一般的可能性的情况啊。它主相和它的这个位相它没有分离，它是一致性的。那违背事实的东西呢，就是没有热能的水的话呢，它是存在的啊。他说这水的话是有热能的，那么就它事实上的话它不是必然的啊。说水是有热能的啊，那么这个话不是必然的条件，水可以有热能没有热能啊，那么它在这个情况下呢，它可以违背事实啊。那在这个情况下呢，水也不一定是冷的啊，所以这情况下它不能够作为肯定。所以以上看来呢，就是否定热能呢，它是必然性的否定啊。任何冰的话呢，都是寒冷的啊，那它也是符合事实的啊。明白这意思吧？就把这个事情给说清楚。说肯定的话呢，热量它是必然性的东西；水的话呢，具有热量的条件呢，它是不一定的事情，那么它是否定的。所以一般可能性的事情呢，就是讲的话呢，由水上否定的是什么呢？就是水的话不一定有热量。那么热量的存在的话呢，不是水的话的条件。就像冰雪的话呢，融化的时候呢，啊，说冰的话呢，它在加热的时候就融化的，但是也可能在加热的时候还没有开始融化，啊，因为它的温度还不到它的这个融化的这个温度。那么像这些，它也符合事实啊。那么就把第七个说清楚了。第八个判断呢，叫做矛盾判断啊。说判断之间呢，它必定要发现这个对立的关系，那么这才叫做矛盾的判断。那矛盾关系是什么呢？就是一对这个称对的东西里边的话，它有一个这个相同的这个概念，但是有不相同的对立的这么一个关系啊。比如说的话呢，一个概念的话呢，它是自主的一个判断，它不能都是真，因为一件事情的话，它在判断里边认为是真，但它不一定是真。两个自立的这个判断，那不一定的话呢，它都是真的啊，就是说两个不可能同时是真的，也不可能两个是都是同时是假的啊。它毕竟在两件事物里面，有可能是他，也不可能是他啊。就是说这个案子可能是他做的，也可能不是他做的。那么在这个中间的话呢，有两个人的话呢，两个条件的时候，不是一个就是一个啊，没有第三个条件，它才成立。所以有两个条件呢，必然的话，它是一个是真的，一个是假的，一个是对的，一个是错的啊，或者一个真的啊，另外一个的话呢，必定的话呢是假的啊。其中的话呢，就谈到一个人提出一个真正的这个符合客观的证据来的时候，它是真的；当这个客观的证据没有被证实的时候呢，它也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啊。在这个时候的话呢，就是一个事物呢，它必定有两种可能性，要不是真的就是假的啊。它确定了一个呢，那么另外一个的话呢就肯定；它否定了一个，另外一件事情就肯定啊。是加重了这个事还是移重了这个事？你否定了疑的话呢，没有做这个事，没有第三个人的情况呢，加必定是做这个事，对吧？你肯定的加重了这个事，那么疑的话呢就不一定做这个事啊，但是还不一定的话说他肯定不是做这个事，对吧？还有合伙的事情，是吧？我这就做了一个比并，说两个判断互相矛盾，肯定的话呢一个是否定，那不相同的话，不同意的话呢，那必定一个真，另外一个是假啊。如果两个判断的关系的话呢是同意的，就时间啊、空间啊、力度啊、行为啊、这个经过的情况啊、全称啊、这些特称啊、这因果关系啊、以及互相制约的关系啊，那这些都是同意的，在同一个判断之中呢，那么这个判断的范围呢，它就是普遍的概念，那么就是我们讲的全部的这些条件的外延和引申呢，它都肯定的这个事情呢必定是真，必定是存在啊。 如果是涉及概念的问题，那么一部分概念的对外的这个外延和引申呢，就不一定是普及的这个判断啊。在逻辑上的话呢，有种判断的话叫做周延的判断。什么叫周延的判断呢？就是以上我们说的两个条件都不成立啊，不同意。两个判断呢不一定正确，有不一定的话呢错误。像这样的判断来说呢，它就叫做周延的判断。那就是说这个事情的话没有这个明确的证据。比如说的话，从时间看呢，莱德在房中，那么他对立的时候莱德不在房中，那这两个是互相对立的，但是不同意的。这两个判断同时存在的时候呢，你就不能判断的话呢谁是正确谁是错误啊。两个可能性呢，就今天在明天不一定在，莱德在家中，今天在明天不一定在，早上在下午不一定在啊。它随着时间呢它会有变化，那么这个判断的话不一定正确。关于空间的问题呢，莱德在市场里边他不在清真寺，但是空间不同呢，那不一定的话就是事实，因为他可能的话呢在市场，他也可能在清真寺啊。那么他在清真寺就不会在市场，在市场就不会在清真寺。你说他在市场也是对的，在清真寺在对的，那么在同一个空间同一个时间的话是绝对不存在啊。这两个空间两个时间它可能存在，他早上在市场下午在清真寺那是可能的，他的空间不同，他的时间不同，他可以存在。如果同一个时间的话存在在两个空间的话，那是不可能的事，对吧？所以在这个思维逻辑里边的话呢，他就可以否定一些事情啊。某某人的话嫌疑他是杀人犯，甚至有人作证他就是杀人犯，但查下来他不在场，他不在现场，他在另外的地方，那么这是全盘的否定。那么在这个里边呢，就是时间空间的这个不同意性的否定。讲到力量的问题呢，种子的话可以在罐子里边发芽，这个的话不确切的啊。种子的话不一定在罐子里边发芽啊，种子在任何的话呢情况下，只要有温度有阳光有水的，它都可能萌发，但是也不是绝对的。如果种子是坏的呢，那么这个种子的话呢，再有空气再有阳光再有温度也不会萌发。所以凡是借外力的，凡是的话呢这个力量上的话呢，就是他的这个能力上所不能达到的这一部分呢，他不能做肯定。他说一个人的话把一个人推在地上摔倒了，那么这个人是病的呢，床上起都起不来的一个重症肌无力根本起不来的人，那么从这个情况下就否定了这个力量的问题呢，把一件事逻辑上否定了一个人他有这个能力，那么他的话呢就有这个可能性比如说的话呢说是某某人的话用钱来收买我，这个人是一穷二白身无分文的，他怎么用钱收买呢，对吧？那么他力量上他条件不够呢，那么他在这一方面呢就给予否定，就在力量上的否定。那么在讲的话呢，这个特称和这个全称的问题里边呢，他这个中间要讲明一个事呢，就是某一个城市的话呢它是富裕的某一个城市的话它不是富裕的，那么这样的全称和特称呢它是不全美不成立的。为什么呢？一个城市里边呢有一些人富裕就必定有一些人不富裕一些人的话贫穷也有一些人可能不贫穷，很少的情况呢就是所有人都是富裕所有人都是穷除非是一种特殊情况，要这种特殊情况的条件不存在的，那么这个判断的话仍然不成立。那么讲到行动的就是我们刚才讲莱德的手是动作的莱德的手是不动作的那这些话来说他也不能确定的。如果他在做事的时候他在工作的时候他的手在动作，那是完全可能。如果他的工作呢不是用手来做是用脚来做的事情呢，那么他这个时候呢也不正确那么他在休息的时候呢他的手也不一定在动。所以像行动方面的判断呢，两件事情里面有一件事情可以定下来，那么同时的话呢两件事情都可能不能定下来这叫什么周延的判断就是我们说的嫌疑而不能下结论的判断就把这讲清楚了。第九呢就讲这个量相问题 就讲这个矛盾的这个判断问题。就相同的概念啊，和相同的这个啊宾概念，就主概念和宾概念啊，这是它的前因这个后果啊，它的上位下位都基本上是符合的，它两个直言判断它是相符合的啊，也不可能同时的话呢样样是真的啊，但可能同时都是假的啊，这种情况呢仍然存在啊，也可以从一个是真的来确定另外一个的话呢是必然是假的，也可以的话呢从其中一个是假的就确定另外的一个是必然是真的，那么它的条件呢就是没有第三种可能的时候啊才成立，如果还有第三种可能呢，那么这种判断呢不是未必成立啊，其中一个是假的时候呢另外一个必定是真，你可能的话呢这个两个都是假的啊，因为还有第三种情况存在啊，就在判断的问题里边首句的这个两个项目呢它在相互矛盾或者相互之间的话呢这个排斥，那两种向量的排斥呢它不能够来确定一个事情的这个结论啊，无论它是全称的这个啊判断结论还是相反违背的或者是违反特称的这种判断呢，那么它也不一定的话呢会成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叫做颠倒的这个判断。那怎么颠倒呢？特殊这个亮相的话，由于它的这个数量时间啊，由于它的这个程度的不同呢，它判定的这个结果的话呢违背了它的全称的判断啊，就原来是可以是这么样的，但最后的事实不是如此啊。所有的人类都是书写的人，那么这一句话来说的话呢，那么他的判断的话是错误啊。所有的人的话呢，他不一定都能读书写字，都能够写字，都能够书写啊。那么违背的判断呢，有些人的话呢不是书写者啊，所有的人都是会说话的，他也违背了。有人里边还有哑巴，还有不会说话的啊，痴人啊，他就违背了所有人的那么这个判断里边，像这些的话呢，就是书一的话呢，这个判断上里边的这个违背性的这个错误。有些人是书写者啊，背反的判断呢啊，任何人都不是书写者，那么他也错误了啊。你不能够有一个事情的话否定全部，凭着一点的话就把全部都否定啊，凭着一点的话肯定了全部。那鼻息的话呢，它有个向量的关系，就是一个数量的关系，一个包括的范围的关系啊，就是一个证据的轻重缓急的关系啊，那就提醒了。第十呢是讲颠倒判断的同位相的这个换位的问题，把甲的判断的主相换为乙的这个主相呢啊，这个时候换了以后呢，那么它就成为这个颠倒的判断，把乙的这个主相把它换成甲的这个位相啊，这也叫做是颠倒判断啊。就保持这样的判断器呢，它是这否定还是肯定呢，还是真还是假呢，还是对还是错呢，那么全称判断也好，特称判断也好，或者是换位这个肯定的判断也好，所有的这个人类都是动物，都是活物，那中间就引起了一个分歧啊。因为所有的人类的话都是活物，这人们可以接受，所有的人类都是动物，那么人们的话不一定接受，因为人们的概念里边呢，一部分人认为的话呢，就人的话属于动物，一部分人认为人属于高等动物啊，一部分人认为人的话呢不属于动物，人是单独的一个品种，一个类别啊，他的话是万物之灵，是真主智识的代理啊，他在这个说法里边呢，人可以在天上飞，可以在海底行走，有很大的人为，人可以使用工具，人的话有理智，跟动物的话是两回事啊，这两个概念里边的话呢，它的不相同呢，所以它在判断里边的话呢，可以不相同啊。那么就换成呢，有些活物是人类，有些活物呢它成立了，反正有些生命的东西的话是人类啊，有些动物是人类，有些动物是人类，那么这个事情的话呢，在一部分人里边的话它不成立，在另外一部分人它可以成立，有概念上的这个出入。那像这样的情况下呢，就知道这个颠倒这个断句的这些像的换位以后呢，这就换位以后呢，那么他就可以得到这个更正确的这个判断，更正确的逻辑分析。就有些人是直立走路的，就换成有些人直立走路的是人类，那绝对错误啊，因为人可以直立走路，猿猴也可以直立走路啊， 你说人是直立走路，那哪哈是成立了？你把它换成的话呢，啊，是直立走路的是人类，那就错了啊！这就把它提醒了，它是概念范围的这个错误。那么通过互换的原则呢，互相把这个一些判断的这个，就是它的主项和位项的位置颠倒以后，或者得出一个新的判断，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就不能够这个说是不能颠倒，它是可以颠倒啊。有两个东西对比以后，在交叉着以后，或者是在里边颠倒以后呢，它得出了一个新的、更正确的、更进一步的符合于客观事实的这个判断了。像这样的判断的句子的话呢，那么它就属于颠倒判断啊，也叫同位项的这个互换的换位判断啊。像这样的情况呢，它就加深了对事物的正确认识和判断。就特称的否定判断呢，这叫讲明一下，这是不能够使用这个以上的换位法啊。有一些人不是书写者，那是真正正确的啊。有一些书写者不是人，那绝对是错误啊。所以我就讲的叫一些特称的否定判断呢，这不能够拿来做换位啊，换了位必定要错误。那行吧，就把它讲清楚了啊。第十一个问题呢，就讲颠倒全称判断的矛盾概念啊。就全称的这个肯定判断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换位法、换值法的这个判断。所有的物体都是组合体，换位的话呢，所以凡是不是组合体的就不是物体，那它就绝对错啊。特殊的肯定判断呢，它把它换位的话呢，特征的否定判断，有些活物是人类，就把它换成什么呢？所以人类的话呢不是动物，所以人不是动物。有些活物是人类，所以人不是动物。那么两种人，一种人可以接受，一种人会错啊。那到底哪一个正确呢？那最后的看科学的发展啊，最后的结论啊。那么这就叫什么呢？就是不可以判定的啊，这个判断就是不可能有结论的判断。那么否定判断里边呢，它有全称式的这个特称式的这个否定判断，也有换位的判断，也有这个特称的否定判断。那么刚才讲的这些例子呢，就是最明显的，任何人都不是石头啊，这绝对正确。所以呢，并不是的话啊，并不是的话呢，这个石头的话呢不是人类啊，并不是石头不是人类，人类不是石头这是正确的。那么石头的话呢不是人类，这个也是正确的啊。那加上个并不是呢，那么在判断里面换位错误啊，就是把这个话就说清楚了。那么否定之否定的问题呢，这所有哲学里边呢都是提为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说的无极必反啊。天气过于热了的话呢要凉了，过于凉的话要热了，一件事情的话呢否定到底了以后呢被肯定了啊。怎么说呢？一件正确的事情你否定它，它被否定，你再否定它的话它变成肯定啊，你再否定它它也成了否定啊。所以这叫做否定之否定的这个逻辑思维。那么这就是伊斯兰教里边的这个关于判断方面的第二部分，是把原则判断的话直换以后呢，把换值的这一部分得到一个新的判断，那么这个换位法的话呢能够得出一个更切合于实际的这新判断呢，那么它这个是成立的。说主项它原来的判断呢跟后来的判断的话出现了矛盾啊，具有了直换以后，就是换位以后呢，这两种方法用了以后呢，那相反的两面呢又得出一个新的这个判断，那么这个对象的判断它加深了认识，而且的话呢强调了两面性，而且的话使这个逻辑的话判断更为准确，那么这样的判断仍然是成立的啊。这是在伊斯兰的判断里边。那么以上就讲了逻辑学的第二部分，判断学啊。一双的材料要是这个马沙拉虎啊，一旦真主意有的话呢，我们继续的话呢把第三部分就是伊斯兰教的这个推理的问题啊，就第三部分推理的问题啊，伊斯泰德拉里啊，推理的问题的话呢在下个星期的话主门进，那么再给大家做介绍。那么以上的话呢是除了是伊斯兰教这个逻辑学里边的正文以外呢，中间加上了我个人的一些理解和一些这个看法啊，和一些比例，那么有不恰当的话呢欢迎大家指出。 啊，有什么问题呢？也希望大家的话呢，给予提出啊，以便在诗歌的时候呢，做一个很好的解答。也同时希望的话呢，一些高人，一些的话呢，在逻辑学方面有造就的人呢，也我叫抛砖引玉嘛，也希望他们出来交流，让穆斯林得到更多的一些知识和认识。السلام عليكم.
السلام
عليكم. السلام عليكم. السلام عليكم. السلام عليكم. السلام عليكم. السلام عليكم. السلام عليكم. السلام عليكم. السلام عليكم. السلام عليكم. السلام عليكم. السلام عليكم. السلام عليكم. السلام عليكم. السلام عليكم. السلام عليكم. السلام عليكم. السلام عليكم. السلام عليكم. السلام عليكم. السلام عليكم. السلام عليكم. السلام عليكم. السلام عليكم. السلام عليكم. السلام عليكم. السلام عليكم. السلام عليكم. السلام عليكم. السلام عليكم. السلام عليكم. السلام عليكم. السلام عليكم. السلام عليكم. السلام عليكم. السلام عليكم. السلام عليكم. السلام عليكم. السلام عليكم. السلام عليكم. السلام عليكم. السلام عليكم. السلام عليكم. السلام عليكم. السلام عليك